譬如大火起，能烧一切物，佛福天如是，烧一切有为。尔时文殊师利菩萨问亲首菩萨言：佛子，佛教是以众生得见，云何不计细断一切诸烦恼苦，而得出离？然其闪运、受运、想运、是行运、识运、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明、贪爱、无有识别。是在佛教于诸众生，毁有利益，毁无利益。是勤守菩萨以诵答曰：留的时候啊，就是讲经，或者我讲，或者叫你们讲。有的人呢，那就刮起皮兰风来了。那么这就啊，见出来呀、啊，小佛法啊，小出神通来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刮皮兰风，那个世界的皮兰风就是无穷无尽了。所以啊。那么有披蓝风的人呢，应该有点忍耐啊，听这个佛法，有的时候是合自己的心理的，有的时候啊也不合乎自己的心理，有的时候讲的比自己，有的人呢比自己讲的好一点，有的时候啊，有的讲啊就比自己讲的不好一点，这都要有一点忍耐心。那么修佛法的人呢，要遇到什么境界都不要刮披蓝风，这是最要紧的。譬如大火起，又好像啊这个大火起了一样啊，如果有大火起，你再刮披蓝风啊，那这个火呀就烧到33天上去了，能烧一切物啊，这火呀能烧所有的一切的有形有相的这个物质。佛福天入世，佛的福天呢也是这样的，烧一切有为，能把一切的有为法都给烧了。而是在这个时候啊，文殊师利法王子这个菩萨摩诃萨又问呢这个勤守菩萨言，说了这个勤守啊，他是啊勇猛精进的，他非常的精勤修持佛法，所以叫勤守菩萨言，说佛的弟子啊，佛教是一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呀，这是一个啊，众生得见，那所有的众生啊都见着佛闻法都是一样的啊，众生啊是一样的众生，佛法呢又是一个，云何不计细断一切诸烦恼苦呢？咱们说这个佛所说的法众生就有的，那么把这个烦恼啊立刻断了，那么有的呢他就啊断不了这个烦恼，不能啊即刻把这个烦恼完全断了，一切的烦恼都断了啊，福这个烦恼啊就好像一个绑人的一个绳子似的，把人绑住了，那么他要断了就得到解脱啊，为什么他不断呢？而得出离，那么 怕这个烦恼福啊，如果断了，他就出离这个烦恼了，啊，没有这个情爱了，不被这个五蕴财法所束缚了，所绑着了，燃起散运。啊，可是他这个有星财的这种运，啊，有灵纳的这种运，啊，有这个想象的这种运，又有啊有一种啊行这种运，又有识分别这种运，和这个欲界和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啊，所有的众生的无明和贪和爱，这样三种东西无有区别，都是一样的，这个三界的众生都是这个样子，啊，在佛教于诸众生，可是啊这个佛教对于一切众生都是一样的，有无明有贪有爱，啊，都是这样子的。那佛教又是一个，可是所化的众生啊，于诸众生回有利回得呀，就有利，即可以就断这个无明啊贪爱呀烦恼啊都断了，回无利回得有的众生啊，听的是一样的佛的教法呀，为什么他就得不到利呢？什么道理呢？我太不明白这个道理了。请问这个上座呀，佛的弟子啊，你慈悲玄说这个道理给我呀和一切众生来听一听。在这个时候，这个勤守菩萨听见文殊师利菩萨这样来呀，请问，所以他就啊以诵答曰，用这个寄诵简简单单的很显明的来呀答复文殊师利菩萨所有的这种疑问，这些个问题。有什么问题没有？佛子善提挺，我今入石达，唯有速解脱，唯有难出离，绕欲求除灭无量诸过恶，当于佛法中勇猛常精进。文殊师利菩萨，请问呢，这个勤守菩萨是啊佛教这是啊一个的，为什么有的众生听见佛教这个法门，有的就既可以断烦恼了，出离三界了，有的也是一样听闻的佛法，为什么他就得不到利益，不能出离三界，这是什么原因？那么勤守菩萨就用这个寄诵来答复这个文殊师利法王子所问的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佛子善提听啊，说啊这个佛的弟子，你应该呀 很注意的来听我所这个说的这个道理，善提听，你就专一诚心来呀，听我告诉你，我今入实达，我现在呀根据你所问的这个问题来呀，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来呀答复你这个问题。欲有回有速解脱，或者有的人呢闻到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法门，很快的他就得到解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呀在往昔已经啊种好了他这个善根，并且他善根已经增长了，或者已经成熟了，所以一闻到这个佛法呀他就很快就得到解脱了。这是啊在往昔种诸善根才能有这种的成就。或者有啊没有种善根，现在才要种善根，所以啊他闻到佛法，因为啊没有那么多的善根，所以也不容易即可以就断这个烦恼了，也不容易即可以就会出离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容易啊出离三界，所以他也不能得到解脱。绕欲求除灭，你要是想要啊希望能啊早一点除灭这个烦恼无明和这个贪和这个爱的迷惑，无量诸过恶和这个一切一切无量无边那么多的罪过，那么多的恶业，你想要把它除灭了它，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当于佛法中，你应该呀对于这个佛法啊勇猛常精进的，你应该呀勇猛向前，勇猛精进，身也精进，身也精进，身啊精进，要没有杀盗淫，心精进，要熄灭贪嗔痴啊，身精进勤修戒定慧，心精进也就是熄灭贪嗔痴，这个勇猛向前，不要向后退，不要向后转啊，这样子就会得到解脱，断一切的烦恼了。譬如微烧火，敲石速令灭，于佛教法中懈怠者已然， 入钻髓求火，未出而数起，火势随止灭，懈怠者已然。入人持日珠，不以物成影，火中不可得，懈怠者已然。譬如贺日照，害之必其末，怪言何不读，懈怠者已然。入人无手足，欲以芒草剑，便射破大地，懈怠者已然。这一段记诵啊，是说的佛法，佛的教法虽然是一样，有的听见佛法的就精进，就得到解脱，有的听见佛法的还是仍然呢那么懈怠，所以就不能得到解脱。这举出来种种的譬喻，说明了这个懈怠的这种毛病。所以说譬如微小火，举出一个譬喻来，那么很微小的这个火，敲石速令灭，巧就是啊这个柴啊，在山上啊斩灰这个柴呀、啊、都是湿的呢，你用很少的火来点这个柴呀、啊、那么这柴里有湿性，有水分在里头啊啊，那么这个火呀就会灭了，很快呀这火就灭了，因为啊它湿性胜过呀这火了。于佛教法中，在这个佛的教法里边，懈怠者已然。你要是懒惰不修行啊，和这个少火来点这个湿柴是一样的。这个少火呀就是你有一点点的这个修行，很少的修行，没有多的修行啊，很少用功，一点精进也没有啊。那个湿柴火湿啊，就好像你业障啊很重，烦恼无明啊很多，那么你就是这么是用少少的用功修行，那你怎么能把这个业障消除了，怎么能啊升起来这个智慧火呢啊，怎么能把你那个烦恼厌这个没有了呢，烦恼无明啊贪爱啊，你怎么会断呢？因为你根本也不想断，也没有用功啊，所以啊这个你就用少少的火点那个湿柴呀 不会这个火不会有的。那么你这个要是干柴呢，就是啊你精进，你业障也轻，你用功啊一用功这火就着起来了。所以说啊们人这个烦恼啊，就像那个湿柴似的啊，你不能啊把它烧起火来。所以说于佛教法中懈怠者已然，你要懒惰不精进不修行的，就和这个少火啊 来点食材是一样的，如钻水求火，又好像啊这个钻木取火，所以啊就是用这个一个这个在这个木头里啊来钻木取火啊，未出而竖起，等这个没有等到这个火生出来呢，刚有一股热力了啊，你就休息了啊，不钻了，不钻木啊来求这个火了啊。火是水止灭，你这个钻没有出火你就休息了，那么这个呀、啊、就好像那个啊那个钻木取火啊，没有出来火你就休息，那个热力一定又没有了，你钻的那个火也不会呀、啊、现出来啊。懈怠者已然呢、啊、在佛法里头，你修行修行又不修行了，又向后转了，那么不修行你等一等又修行，这也就好像那个钻木取火呀，没有取出来火你就休息了啊，休息呀你要再来钻啊，这个又要费了很多功夫，你刚刚火药出来了，在那个最后那一秒钟啊，那火就出来了啊，你就在这一秒钟之前你就停止了啊，你就说、哦、很辛苦了，休息休息咯，就是不精进咯，在这停一停等一等啊， wait a minute 啊，所以啊哎这个火就不出来了。你修行修行正修行，在这个你再修行多一秒钟啊就开悟了啊，你就在这个时候就不修行啊，不修行，所以才说啊，一切是考验，看你怎么办，对镜绕不实，须再从头练，这也就是这个道理，你钻木取火没有啊得到火呢，火没有现出来你就休息，休息再钻啊，又要从头练过，从头练过没有灯出火的时候你又停止了，哎那又要啊从头练过。如人持日珠啊，不以物成影，就好像啊又好像人拿那个火石，这个日珠啊就是生火的那种啊这个中国叫火莲火石，有这个棉花对着太阳这么一照，一照啊底下那个反光的那地方用有棉花啊，这一照啊那个影啊照到棉花上呢，棉花就有火了，棉花回着这又叫火绒，那又有火了，在英文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日珠啊并不是一个珠，就是那个叫火莲，那对着太阳这么一照，然后那个影又照到这个物质上了，就是会着火的东西，那就有火来了，这个叫日珠，不以物成影，那么你单用那个这个火石火莲，那火石是一打它出火了，这火莲呢是就这么照照着太阳，然后再照这个物质上它生火了，你单用这个这个照太阳这个火莲呢，你不用一个有可以生火的东西在这儿，你照多久它也没有火，也所以说不以物成影，不用那个着火的那个东西呀、啊、接成它那个影那个地方，火也火中不可得，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着火的，它比如说你照到地上那个地它不会啊自己生出火来，嗯，你要照到这个棉花上啊或者容易着火的东西啊它就会有火了，嗯，所以说火中不可得，没有物成那个影，你这个火是 不能得到的，懈怠者已然。你这个小佛法也就好像用那个日珠啊，取火似的，但是你不用那个能着火的东西呀、啊、来接触啊这个日珠上啊，那么火是火中不可得，你啊始终是得不到火，啊，那么在佛教里不修行也好像这个似的，这个日珠就是佛教，嗯，那么悟这个悟啊，就是你的精进，你当然有佛教，你不精进，那你也不得不到这个成就。你烦恼断不了，智慧不能生出来。譬如贺日照啊，还知闭其目，又好像啊那很光明的太阳，赫然呢很热的这个太阳来照耀啊这个大地，还知闭其目，那个小孩子啊他不懂得看东西，把眼睛闭上啊，怪眼何不睹，他呀就是我怎么看不见太阳呢，啊，因为他闭着眼睛怎么会看着太阳呢，啊，懈怠者已然。这个对佛教不修行啊懒惰的人呢、啊、也就好像啊这个太阳在虚空里遍照大地，那个无知的小儿啊把眼睛闭上，他还说啊我怎么看不见太阳呢，啊，这个在佛教里你要是啊佛教就譬如太阳，你自己这个小孩子就是愚痴的众生啊，闭着眼睛你啊把眼睛闭上，说我怎么看不见太阳呢，啊，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佛教呢，啊，佛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啊，不知道啊，看不见啊，懈怠者已然呢。那么在佛教里头你明白佛法，你不去修行啊，也和这个小孩子闭上眼睛看不见太阳这是一样的道理。入人无手足啊，又有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这个人呢没有手足，没有手也没有足，欲以芒草剑，就想用的一个草的剑啊，自己根本也没有手也没有足了，他又想用这个芒草所做的剑啊来遍射破大地，把这个所有的大地一切处啊都把它射破了。你看你自己也没有啊手足，怎么可以啊用这个芒草剑呢，又怎么可以把这个大地都射坏了它呢，啊，这个事情啊根本就做不到的，懈怠者已然。这个懒惰不修行的人呢也好像这样是一样的，这个无手足啊就说这个人不修行啊，不修行他就等于没有手足一样，你不修行又想啊用这个佛法来把这一切的无明都破了他啊，用这个智慧剑呢来破这一切的无明，你不修行怎么会有智慧剑呢，啊，也就啊譬如你没有手足你怎么会用这个芒草剑呢，啊，那么你怎么会破这个大地的一切大地呢，哎，怎么会这个破这个无明烦恼呢，这个这种爱欲呢，啊，懈怠者已然呢，这个懒惰的人呢对佛法不修行也就好像这个人没有手足啊， 想用芒草尖便射破了这所有的大地呀、啊，是一样的道理。一毛短而取大海水，欲令尽干解，懈怠者已然。又如结火起，欲以少水灭，于佛教法中懈怠者已然。这一段呢，经文前边所讲的和现在所读诵，那么修佛法的人呢，应该把它读熟了，能以默念，就是不对着这个本子就能念，常常提醒自己啊，作为自己的一个警策，就是自己呀，告诉自己不要懒惰。你要懒惰，就和这个前面所举出这个种种的鱼啊，种种的譬喻啊，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段菩萨问名品呢，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人人呢都不可以把它忽略了。如果你要忽略了，不修佛法，就好像什么呢？这又举出一个譬喻了。如以一毛端呢，就用一根毫毛这个端，这个毫毛的尖端，而取大海水。那么想啊，用这一个毫毛把大海里的水都蘸干了它，啊，欲令尽干解，想啊，令这个大海里的水干了，懈怠者已然，这个事情根本就做不到的。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毫毛的端来取尽大海的水呢？没有这个道理。这就是说，你对佛教啊，你只用了很少很少的功夫，你怎么就可以想到得到最大的利益呢？你想啊，就断了一切烦恼啊、无明啊、贪嗔痴啊、爱啊、欲啊，怎么可以都断了呢？断不了的，因为你没有精进，没有啊，向前勇猛精进，这是办不到的。所以就像啊，你想用力，用的力量少而成就大，这是啊无有是处的。也就和这个想要用一个毫毛而啊蘸干这个大海的水一样的道理。那么对佛教不精进、不往前修行的人呢，这懈怠者，也就和这个用一个毫毛的尖来蘸干大海水呀，是一样的道理。又如结火起，又好像啊，这个结火燃烧的时候，这个结火起的时候，遍地呀，这个土都会呀着火了。那时候那个土啊，就都变得好像啊，好像这个火药一样。好像那个放枪啊、放炮那火药啊是一样，啊，他自己呀、就会着火，在那个土上就着火，啊，所以呀、这个火是不容易灭的。但是你想用一点点的水来把这个火来结火来灭了，这是啊也是办不到的事情。 要于佛教中啊，你要啊在这个佛教里边你不修行不精进啊，也就好像你用这个很少的水来呀熄灭这个结火是一样的，这是办不到的啊，懈怠者已啊，懈怠这个人呢对佛法不修行啊，那么这个也是这样啊，也就好像啊用这个一杯水，你不要说结火，那个孟子上说杯水居心，好像一车的柴啊着火了，你想用这一杯水把这火熄灭了那是办不到的啊，这个你要用多一点水。那么这个结火呢，你就用多水也熄不灭的，况且你想用少水啊，那么这个呢佛法啊，你想要啊成功必须要精进，你要不精进啊，就和这个以少水来熄灭这个结火这个比喻是一样的，所以说懈怠者已然。若有见虚空，断句不摇动，而言普腾舍，懈怠者已然。若有见虚空，又有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如有人呢来见着这个虚空，断句不摇动，虽然见着虚空啊，可是他没有到虚空所有的地方去，他端居就在这儿端坐着不摇动。那个端坐不摇动这是什么地方也不会去，而言普腾舍，这个奢字也可以读捏，就是啊腾空而起啊，到所有的地方，到所有的虚空里边呢啊都走遍了，好像腾云驾雾啊啊，把虚空的这个都走出他的这个踪迹来啊，懈怠者已啊，这是啊前面所说这个道理啊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啊。那么这个虚空就是譬如佛的教犹如虚空，你就在那儿坐着不动弹不摇动，这就呀譬如人不修行，你见着啊这个佛教了你也不修行，那么你不修行啊，你能到到什么果位呢？什么果位你都不会到的。那么你不修行啊，你就说你又可以成佛，又可以做菩萨啊，又可以证四果阿罗汉，所有的这个圣人的地位你都可以经历遍了。可是说是这样说呀，这个你做不到的，你不能到这种的程度上。为什么呢？你没有实实在在去修行，懈怠者已然。对佛教里头啊 不向前精进，啊，那么很懒惰的，也就像这个普见虚空这个人端坐不动，而自己呀说啊，到虚空所有的这个地方去，这是啊，不会成就的。二是文殊师利菩萨问法首菩萨言：佛子，如佛所说，饶有众生受持正法，悉能除断一切烦恼，何故复有受持正法而不断者？虽贪嗔痴，虽慢，虽浮，虽愤，虽恨，虽嫉，虽奸，虽狂，虽惨，势力所转，无有力心能受持法，何故浮于心行之内，其诸烦恼，是法首菩萨即诵答曰：尔时，在前面这个勤守菩萨说完了这个偈颂之后，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文殊师利法王子这一位啊，菩萨中的大菩萨，他又问呢法首菩萨说了，说是啊，佛的弟子，如佛所说，像佛呀以前所说过的，饶有众生，假设饶有啊任何的众生受持正法，他能啊受之于心，持之于身，对这个正法能受持啊，受持也就是啊依法修行，悉能断除一切烦恼。那么佛说呀，你能以受持正法呀的人，这众生悉能完全能够啊把这个你所有的烦恼都断了啊，断除一切的烦恼，何故复有受持正法？为什么缘故啊，这个仍然有，这个他也受持正法而不断者，他这个烦恼不能断啊，无明也不能破，这是什么道理呢？佛说法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众生听这个法之后就有还有不受持正法有不断这个烦恼的呢？啊，这什么道理呢？他随着啊这个贪嗔痴啊，跟随着这个贪嗔痴去跑啊，一般的众生都有贪呢，他闻佛法之后，那么受持正法，他这个贪心还不断 嗔心也不断，痴心也不断，不但不断，而且跟着这个跑，跟着这个贪嗔痴去跑啊，又跟着啊这个共高我慢的这个慢跑啊，这二十种啊随烦恼啊，他都跟着这个烦恼来跑，随福也跟着啊这个福藏这种的烦恼来跑啊，有什么过错啊他不坦白不说啊，怕人知道来遮盖着，随愤他又跟着啊这个愤了恨，因为愤呢啊就是不平了，心里啊很不平的很愤，有这个愤呢就会生出一种恨来，所以啊随着愤又跟着这个恨就跑了啊，就生一种啊恨啊怨了恨，随即本来修道啊受持正法的人不应该有妒忌心呢 啊他还跟着这个妒忌心来跑啊，本来修道的人应该不是破这个奸贪呢啊，他还不破这个奸贪，还是跟着这个奸贪来跑啊，本来修道的受持正法的人呢啊应该呀不打妄语啊，那么他还随随便便的打妄语啊，本来受持正法的人呢应该不啊谄媚，不谄媚其他的人啊，见着有钱的人啊就给人家甚至于要扣一个头啊，没有钱的人呢啊他给你扣个头你都不也都不和他讲话啊，这样的谄媚的人势力所转，被前面呢所有的这些个烦恼的势力所转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无有离心能受持法，没有哪一个众生离开他的心而受持正法的，为什么何故浮于心性之内，为什么啊你这个心在你心来修行这里边有起诸烦恼，不但没有断烦恼，而且又生出来很多的烦恼无明啊，这是什么道理呢？是法首菩萨以诵答愿，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法首菩萨这一位大菩萨就以这个偈颂来答复啊文殊师利所问的这个很不容易明白的这种问题。他前边那是啊都是这个心为这个烦恼所转嗯，你没有能有离开心的，离开你这个心能受持正法的就是你受持法这个也就是个心，也就是心，你修行也就是这个心嘛，那心为什么不能把这，既然不能离开这个心，那个心应该就没有烦恼了，你怎么还有烦恼呢？他受持这个法了，那烦恼怎么还不断呢？嗯，这是一个反问词啊，那么烦恼从什么地方生出来？从心，那么受持法也没离开这个心，也是这个心，为什么他受持这个法他不能断烦恼呢？对，就是这个意思。佛子善提听所问入实意。 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入人随所飘，聚逆而可死，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入人摄美善，自恶而不识，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佛子善提听。前边呢，这文殊师利菩萨问这个法首菩萨这些个问题，那么法首菩萨就根据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这些个问题来呀，用这个偈颂答复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才说佛子善提听，说佛的弟子你要好好的注意耳听，你呀实实在在的来听，我呀也实实在在的来答复你所问的这个真实的道理啊，我也用执行呢来答复你。怎么样的呢？非但以多闻，这个学佛法呀，不是说学的越多越好，受持的啊越多越好，我念啊《法华经》也能背，《楞严经》也能背，《华严经》也能背得出来，所有的三藏十二部我都啊能念得出来啊，没不需要这个本子。但是行有没有行呢？没有啊，没有行，单单的这个你知道你没有行啊，那是啊等于说食树宝一样啊。那么所以说非但以多闻能入如来法，不是啊仅仅的就以这个多诵多读啊多多受持这个佛法，这就是能啊啊到这个如来那个法门呢的里边来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样的呢？我下边说出一些个比喻来啊你就明白了。入人水所漂，譬如啊这个人被这个大水所漂流啊，在这个江里头啊或者河里头啊所飘着，所飘啊聚逆而渴死，那么就怕呀淹死，被这个水呀溺死了，所以呀他在这个水上边呢就不喝水，水上边来飘着啊，他就怕呀淹死，那么乃至于啊渴的渴死了，不是被水呀、来淹死了，是因为他渴的不喝水渴死了。怎么说他渴死了呢？就因为他在水上面飘着，不没有沉到水底下去，这所飘啊就漂浮在这个水的上边，他就因为怕淹死渴的，他渴死他也不喝水啊，于法不修行，对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正法，你单单受持，单单的去研究它，单单的去想要明白它，你自己不修行啊，多闻已入世啊，你呀、多闻呢、你知道的再多啊也没有用啊，也就好像啊你怕这个淹死啊，认可渴死也不喝水是一样的，这就是啊意思，就说佛法呀，佛所说的法就像那个水似的，你在这个佛这个法里边呢来漂浮着， 就是你在这研究啊，可是研究啊，你怕被这个佛法来转动你啊，所以啊，你不愿意舍弃你的烦恼，不愿意啊，把你这个烦恼无明啊，都放下啊，就好像啊，那个怕淹死的人呢，没有淹死，渴死了，啊，因为不喝水而渴死了。你这个于法不修行啊，多闻已入世啊，也就像这个似的嘛，所以他烦恼他不没有断吗？入人设美善呢，就又好像啊，有一个人做的最好这个饮食啊，最好这个饮食，这个好的饮食啊，怎么样呢？他自己不吃，自饿而不食，自己呀、饮食是很好的啊，是非常的有味呀、又有营养，可是自己呀，他不会吃啊，也不想吃，自己饿了也不吃这个好的饮食，这也叫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对这个佛法不真真实实的去修行啊，是研究这个文字般若啊，那么在文字般若上用功夫，用来用去啊，啊，知道的道理很多了，但是啊，你没有会修行，就好像啊，很多的好吃的东西你自己不吃，那么饿自己认可挨饿不是不吃，那是啊你自己的错误。所以说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多闻呢，就好像你预备好的饮食啊，不来自己不吃，一个样的道理。入人善方药，自己不能救，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入人树他宝，自无半前分，于法不修行，多闻已入世。又有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啊，这个很好的这个医生，很好的这个医生啊，他善于处理一切的方药啊，对症下药，有什么病啊，他就会给人什么药方去治他这个病啊，治人的病。可是啊，自己不能救，等到他自己有病的时候，他手忙脚乱了，头脑也不清楚了，不能给自己治自己的病，就好像那个刀啊，那个刀刃不能回来呀、切那个刀的那个把子，啊，自己那个刀不能切自己那个刀的把子，啊，一个样的，于法不修行。与这个佛法里边呢，你只贪图多闻多明白啊，不去修行去啊，多闻已入世。那个多闻的人呢，就像那个医生啊，能给旁人治病，不能给自己治病了，这个毛病是一个样的。入人树他宝，又有一个譬喻，譬喻什么呢？譬喻啊，这个人呢，天天是数这个金银呐、琉璃呀、玻璃车具、吃猪玛瑙啊，数这个七宝，数这个钱啊，天天呢数啊，100万呢，1000万、10000万呢，啊，100万万呢，这个。 到那个没有数量那么多，天天呢给他给其他的人来数，自无半钱分。可是这个所数的这个财宝啊，这种呢财呀、啊、都不是自己的，自己连半分都没有啊，连呢一个偏的也没有。于法不修行，那只知道消息佛法啊，好像啊那个董二大爷似的，不知道修行啊，多闻已入世。那个多闻呢多知道啊，想象力也多啊，这一类的人呢就像呢给旁人树宝的人一样，自己没有钱，自己还是个穷人，懒惰呀、那不能成了多闻。你就是多闻都要常常看经典呢、在这个文字上用功夫才能多闻，并不懒惰。那这个意思就是你不修行，你不修行，你不去你自己的毛病啊，譬如你有一妒忌心，人家说你不对了，你放不下，你心量那个心呢，像比那个芝麻粒还小啊，谁一说一句什么，说你一个不好，你就这不得了了，比原子弹炸了还厉害。说你一个好，你很欢喜的啊，你不能断欲去爱，不能把你无明破了，不能这个把你贪心嗔心止了，你光说是啊那个经上啊说的什么什么道理你都懂，但是你一点也不去实行啊，说的好说的妙，不实行是没有道，你要实行啊才有道呢啊，懂了没懂？